无瑕。
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有谁是道德上无瑕的？有谁真正说我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昧良心的事情？圣经说，主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若看人的罪恶，很快我们都能够看到许许多多。而如果我们说任何一个人是纯洁无瑕，你可以很快告诉他啊，对不起，本身讲出这个话就不纯洁无瑕。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谎言。在诗篇73篇25到28节，刚才我们刚刚读过很宝贵的经文，除你以外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那在这里我们来读呢，只读了其中一部分。诗篇73篇比较的长，那前面我们来看一看，前面是讲什么呢？说从第一节开始，这是亚萨的诗啊。大家注意，如果我们读经的时候啊，不单是从这个第一节来读，前面这个亚萨的诗你都应该老把它读出来，就像读诗篇23篇啊。大家有听过这个朗读诗篇23篇？诗篇23篇大卫的诗，然后才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也是圣经里的一部分，写在圣经当中的。那么亚萨这个诗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非常诚实的打开自己的心，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那亚萨看到这世上有许许多多的恶人作恶，但是好像他们也没有受到惩罚。那亚萨在这个时候，他内心当中就非常的苦恼，这神啊，到底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诗篇73篇一开始的这样一个开局，和我们所读到的最后这一部分，实际上这个反差非常的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反差非常大。你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诗人到最后他怎么会说出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呢？他前面所观察到的世界上满了这些恶事。好，那我们今天就要借着这个诗篇，我们来思想一下，也通过圣经当中其他地方的经文，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我们人的力量有多少，神的能力有多大。第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人的力量乃是有限度的啊。Our human strength is limited。 撒母耳记下3:39，这句话是大卫王所说的。大卫王我们知道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王，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但是大卫有没有犯罪？大卫有没有软弱？请大家回答，
有。
但是大卫有犯罪，大卫有许多的软弱，但是大卫有一点他非常的宝贵。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在这里说，他说我虽然受膏为王，他已经做了王了，他说我今日还是软弱。大卫没有说我今天已经做了为王了，我打了许多的胜仗啊，现在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宫殿里面，他说看我多么的刚强，没有，他说我今日还是软弱。 他比所谓今天我们看到那些大力士，我们在那里歌颂人的力量，歌颂人的荣耀，他要清醒很多。他说，我先承认，我作为王，我先承认我们人是何等的有限度啊。大卫曾经击杀歌利亚，他自己就是大能的勇士啊，非常有本领，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战败了所有以色列的勇士都不敢去挑战的那位的强敌。但是他的宝贵在于仍然常常承认自己的软弱。申命记32章36到39节，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显出他们的软弱无能，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必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人实在是软弱的，实在是没有能力的。若是做这个对比，我们首先第一点要到神的面前来承认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第二点，我们不单看到自己是何等的软弱，像亚撒一样，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力量仿佛是那么的猖狂，仿佛是那么的强大，恶人可以肆意而行，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后果。那请大家看以弗所书6章10到12节，在这里使徒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大家注意，这里不是靠着主依赖你们的大能大力，是靠着主也倚靠神的大能大力。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口上说我要靠着主，但依赖的还是自己的能力。靠着主也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下面请大家注意，在这里讲，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弟兄姊妹们，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人有一点点能力，但很软弱。可是撒旦看似他是很有能力，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做王、执政、掌权、管辖这个幽暗的世界，撒旦是有权柄的，这是圣经明讲的。今天我们不是在与人去征战，而是与背后的那个恶者，来自世界的诱惑，来自世界的攻击，来自世界的谎言，来自世界的控告，是何等的嚣张。那好了，我们软弱，我们看到世界的力量是这么强大，弟兄姊妹们，那我们就自甘沉沦，是不是？那我软弱我就软弱吧，就像网络说的，在哪跌倒你就在哪躺下，躺平就完了，好像我们也没有希望了，是这样子吗？弟兄姊妹，我给大家看，有一个人，这一位他叫做Zdensky 啊，今天这个例子里面好多的这个英文的名字都特别难念啊。这个人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员工，他来自哪里呢？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新闻两三个礼拜以前看到这个新闻啊，我心中就在迫切地为他祷告。他就来自以前我所住的纽约上州 Rochester 旁边不远有一个城市叫水牛城 Buffalo， 大家都知道啊，旁边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离加拿大很近，过了边界就是加拿大。那我们这个 Rochester 和水牛城像是 Sister Twin City 一样啊，我们这是 Triangle， 但是 Twin City 两边离得很近，两边的球队都是一个球队 Buffalo 的那个球队都在 Rochester 开这个开训练场，然后我们就一起支持他们的球队 Buffalo Bills。 就在 Buffalo 这个地方， 他叫做 Raymond 啊 ，first name 比较好念啊，这个 last name 啊，我就念 first name 好。这个 Raymond， 他是在我们当地有一个这个机构叫做 Bosses。我一听到 Bosses， 我看新闻，我太了解，太熟悉了。因为当年啊，有比如访问学者啊的太太啊，这个拿 F2 签证啊陪读，或者有些来的伯父伯母想学学英文呐 啊他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什么职业教育啊等等，叫 BOSES 这么一个机构。那、我们常常有时候就给人介绍，有时候要送人去，他那里也开一些英文班或者其他的等等。他就是 BOSES 的一个员工，在工作七年。然后这个 BOSES 就说，我们现在所有员工要开一个培训，叫什么呢 ？LGBTQ training， 所有人必须来参加啊。你不要去歧视同性恋者啊，要他们是很 OK 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很好的啊，等等等等等等，开这个 training。这个 Raymond 非常的有骨气，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爱主的坚定的基督徒，但在世界人看来他是很不起眼的。他的年薪$30,000，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这样的一个员工。他说不参加，被 fire 掉了，让他走人。在世界的眼中看，世界力量这么的强大啊，很理直气壮的，但是 Raymond 他没有屈服，他没有屈服，告上法庭。我们很多基督徒也为他祷告。现在我也知道这件事，因为成为 national news 啊，原来这个但是 local 的 news。在一级法院判他失败，你们基督徒失败，你们这是歧视，你为什么不参加？再往上面，现在又打到一级法院啊，上诉法院还是判他失败，但是他没有退缩。Raymond 在回答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这个国家似乎反对基督教的生活方式，而且他支持其他的一切，除了基督教生活方式之外的一切都是可以，都是被支持的。我们基督徒不被允许实践我们的生活方式，但似乎其他任何人都可以。我们在面临这样的逼迫，世界力量这样强大的时候，他勇敢地表明自己的信仰，他的律师也发表声明，说他的基督徒的权利被践踏 for no other reason than his refusal to be indoctrinated with anti-biblical training。 这些人违背圣经教导的啊，这样的对员工的这种洗脑他不愿意去接受。现在请大家注意，请大家一定要为这个祷告，很可能要打到最高法院了，很可能要打到最高法院。而这样一个，不要看这样一小小的判例，不要看这样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员工，还有很软弱的员工 Raymond 可能成为另一个科罗拉多糕点店老板的那样的一个举世关注的一个判例，而且可能会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产生巨大的影响。世界的力量是很强大，但是我们要退缩吗？我们要躺平吗？我们软弱退后吗？我们惧怕吗？为 Raymond 弟兄感谢主。箴言24篇第十节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我们面对世界的强大，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胆怯，我们会有妥协退后或者随波逐流的想法啊，打不过他，那我就跟他一起走吧。也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怀疑抱怨，心中愤愤不平，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看到这个世界仇敌恶者掌权是何等的猖狂，诗人亚撒同样也是，主啊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是感谢神，亚撒他学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在他的软弱当中他得胜了。因为这一位诗人有一点啊，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他有属灵的看见，有属灵的智慧。我们继续来看，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患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下面注意第十六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出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你的序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在第23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向神来祷告，你搀着我的右手。大家知道在圣经旧约当中，右手反复出现，右手代表象征了什么？右手象征什么？考考大家，象征人的力量啊！因为大部分人是右手了啊，所以神显出他右手的年代。圣经当中不是说神真的把右手伸出来，不是，显出他大能作为的年代。当神搀扶着我们的右手，搀拉着我们右手，表明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自己是无能的，自己是没有力量的，但是神把我们搀扶起来，给我们力量。那么这里的给我们力量，大家来看，作者说，我思索，从第十六节，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看，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第十七节，如果你有圣经，在这底下把它画出来。等我进了神的圣所，等我进了神的圣所。多少次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有弟兄姊妹跟我说，说牧师啊，最近很软弱，最近胜不过这个罪啊，最近家庭里面夫妻关系有问题，亲子关系有问题，等等等等。然后呢就说了，哎呀，最近觉得好像不太能够去朝见神，信仰当中有困惑，我自己先安静祷告吧，啊，这段时间先不来查经，不来敬拜了，等等。无一例外，每一次我回答都是，弟兄啊，姐妹啊，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应该去远离神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怎么样？我们更应该多多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不要去敬拜，就是说要更要去敬拜，就是说不要，不是不要去查经，就是说更要去查经，这个时候不是不要团契，而是更需要团契。亚撒说啊，说这个时候我要圣所当中去求问，他没有到世俗当中，他没有到那些不敬虔的人当中，没有去寻找世界的心灵的鸡汤去给他安慰，没有到假神偶像那里去寻求力量。他说我要进入圣所，我要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哪怕我不明白，我向神有疑问，我也要到主的面前来问。我曾经听过有一位牧师的朋友讲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做传道人也都是何等的软弱，我们也是有软弱，有时候甚至有失脚，是有跌倒，但他说即使我们跌倒，我们要跌倒在神的恩典当中，而神的恩典必让我们重新站起来。感谢赞美主，亚撒他知道这样一个很宝贵的属灵的秘诀，从神 得到这样一个眼光，能够晓得，能够明白。诗篇二十七篇，这是大卫的诗啊，啊，这是大卫的诗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因为截出几节来，我应该把前面那个刚才我说过，大卫是应该也摆在前面啊。我截出几节来，非常长啊。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大卫在跟随神的年日当中，坎坷不断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啊，仇敌追杀啊，扫罗追杀。逃到那里，逃到那里，但是似乎好像这个仇敌啊，扫罗要把他赶尽杀绝。但是大卫说：“我不怕，神是我的拯救，神是我的保障。”然后你来看第四节，大家注意第四节和亚撒有没有啊异曲同工之妙？有没有同样的这个属灵的看见？大卫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有这样的刚强？他为什么真的不单是外在的力量，他是神的大能的勇士？而众多的勇士都来归向他。大卫有一件很宝贵，他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大卫反复表明、反复表明的，他歌响神的殿宇，啊，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刚刚提到，诗篇二十三篇最后怎么说？啊，我们好多基督徒都会背，对不对？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为什么能够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啊？神是与我同在的，我要与神同在。所以到了第十三节，还是诗篇二十七篇啊，很长，我们直接跳到第十三节给大家看。哎呀，这一节经文，感谢赞美主啊！这些经文在服侍主二十多年的这个年日当中，啊，成为我和师母，我们在一起服侍主，什么样的坎坷啊，都经历过了啊啊！这个有点大话，对不起，我要把它说回来啊，经历了不少的这个坎坷啊，这个试炼啊，拦阻啊，困难等等等等。也可以说是尝了不少的甜酸苦辣，这也是这样子。但是这节经文给我们看到，一次一次带给我们力量。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让人想到保罗所说的：“人都软弱，谁不软弱呢？我也软弱。但是，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软弱到这个地步，就再也得不到力量了。可是感谢神，神的圣所，神的同在。”是我们得力量、得智慧的泉源和秘诀。弟兄姊妹们，纵然这世上有许多作恶的事情，有许多作恶的人，箴言二十四篇十九到二十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在我们看到世界力量强大，在我们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啊！一定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千万千万这个时候不要跟随那个世界，跟随那个恶者。世界那样去做，我们不那样去做。世界彰显他的作为，他的所谓的能力，我们只是到神的面前谦谦卑卑的承认，我们就是一个软弱的人，骄傲在败坏一线，狂心在跌倒之前。我们真的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平时还容易， 在遇到失恋的时候，在遇到艰难的时候，在看到这个世界的力量好像多么的强大的时候，我们更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啊，弟兄姊妹。这里不要把责任推脱给神，说神啊，你去保守我的心。有时候常常听到这个弟兄姊妹祷告，神啊，求你保守我的心。不错啊，这也是对的，我们是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里是说谁要保守谁的心啊？你保守你自己的心，这是我们每时每刻在神面前的一个责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1到10节告诉我们，神的大能正是在人的软弱当中彰显出来。当我看到自己软弱的时候，千万不要气馁，不要退缩。当我们承认自己软弱，那就是我蒙福的一个开始。保罗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这个人是谁？你们知道吧？真是保罗他自己。保罗得到的启示非常的大，他有这样的经历。前世人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保罗也懂得这个道理，也明白这样一个属灵的秘诀，要夸我就夸得软弱吧，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有时候想想保罗这么尽心的为主的服侍，鞭打、石头打、监狱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啊，这个江湖的危险，这一切的危险，鞠躬尽瘁，小小的一根刺，主啊，对你来说算什么呀？主啊，你动动小指头，这颗刺就拿掉了，对吗？3次求神，神没有挪去他的这根刺。有时候想想，好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有时候很harsh啊，有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好像真的神很harsh，嗯，但是不是？神反而回答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知道，他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想得力量吗？想得能力吗？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软弱吧，弟兄姊妹。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心肠衰残，就真的是这样子。我还记得年轻的时候啊，现在我也可以说说这个话了，啊，这个可以说说这个话了。以前呢，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啊，这个开会我总是最年轻的一个，然后这个这个，尤其中国人见面啊，先问问啊，你这是多大年纪啊？ 不直接问多大年纪，婉转的问啊，哪一年上大学的，哪一级的呀？一说他也知道这个年龄，然后就说啊，我就记得好多来美国已经多年的啊，那些老留学生啊，这个老移民啊等等，哦，好年轻啊，那时候也真的是年轻啊，那时候帮新生搬家具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别看这个冯牧师很瘦很小，好像没劲儿。有一次，一个这个沙发床，大家知道那个 sofa bed 呀，那个 sleeper bed 能一拉出来就是一个床的，里面都是钢架子啊，非常非常重的。20多岁的时候啊，开着一个这个破的皮卡，不是我自己的，借来的，教会弟兄的一个破皮卡，给新生来了送家具啊，弟兄姊妹捐家具啊，一个我们不知道啊，说有一个双人沙发，我想双人沙发能有多重呢？请了另外一个弟兄啊，跟我一起去，好家伙，真重啊！啊，而且那学生公寓那个停车场离着这个公寓那个老远的，中间一大片的草坪。哎呀，我们这两个人就抬呀。嗯，后来人家说了，这牧师真有劲儿啊。原来他们还不知道，前一段在德恩堂帮上个礼拜讲到没讲到这个故事，这个在德恩堂帮他们这个搬家具，搬完以后。然后这个有弟兄就跟我说了，牧师名不虚传，别看现在年纪大了，还是挺能搬的啊，帮他们去搬家。但是我真的知道，现在心肠、肉体越来越不行了，眼睛看东西就常常就要这样子了。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头秀发哈。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人都衰老，谁不衰老？人都越来越软弱，谁不软弱？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你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阿们阿们。这是到最后诗人亚撒进入神的圣所，思想神的作为，看到那恶人的结局，他明白了神乃是我们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最近我们曾经讲过人工智能与神的智慧，这个系列就这么开始的，就是从这个蹭热点开始的，啊，人的神的。那我们结论是什么？还记得吗？人是愚拙的，神是智慧的。我们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包括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我们两个字记住什么呀？彰显我的聪明。彰显我的智慧，两个字，守拙。对，感谢神，有些弟兄姊妹还记得，守拙，愚拙的拙，啊，不是戴在手上那个守拙，啊，守住，承认我们是愚拙的。神是智慧的，信靠神得真的智慧。人的财产与神的富足，我们的结论是什么？人是贫穷的。神是富足的，信靠神得真富足。那好了，人的力量与神的大能，我们的结论是什么？人是软弱的，神是大能的，信靠神得真能力。这里给大家看两张照片，这两位呢，我都认得，应该算是认得，也都有一起来在不同的地方营会等等啊，有一起服侍过。左边的呢，就是小敏，迦南诗选的作者啊。这两年在教会里面唱迦南诗歌稍微少一点了啊。前些年在教会里面唱很多小敏的这个迦南诗歌啊。最知心的朋友，今天我为你祝福，主啊，我赞美你啊，等等啊，非常的美啊，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啊，这些都是小敏所写的诗歌，非常的美。 那左边这位的小敏呢，河南农村的一个毫不起眼的一个弱女子，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啊，那时候体弱多病，得鼻窦炎，然后就退学，也就不上学了，体弱多病，舅舅舅妈跟他传福音信了主。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到现在已经写了上千首的赞美神的诗歌，没有学过乐理啊，什么都不懂啊。你知道她最开始写那些诗歌是怎么样？就是大家传唱，后来稍微的条件好一点，都海外进去的人说，哇，这个姐妹真是有这样的一个恩赐啊，送她一个录音机，就以前那种卡带的那个 cassette 那个录音机，唱的就录下来，她不会写谱，就别人帮她然后再写成谱。现在已经上千首的诗歌，而且大家知道写诗歌啊，那不是说我会有个调啊，或者我是个诗人我就能够写诗歌的，他还有什么呀，他后面的信仰，他的神学很重要，对不对啊？这我们唱诗歌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的啊。有的诗歌好像看得很好，在中间你要看有几句歌词，这是有问题的啊，要么这首歌不唱，要么要改的，是很严肃的。那小敏所写上千首的迦南诗选，虽然个别有些地方可能也许这个词句要做一点的调整，但整个写出来很多都是非常的，不单是美好，而且信仰是非常的棒，这是很令人赞叹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刚才讲了好多的这个谱子写成简谱都是别人后来帮他整理的，那个还容易了，只要稍微能够听写的有点这个音乐的素养都能做到。那再把他的诗歌写成，不但写成五线谱，而且分成这个部那个部，然后这个乐器那个乐器，写成交响乐，写成合唱啊，然后让这个国家级的莫斯科的交响乐团去演奏啊，让这个国家级的合唱团一起去唱啊，谱成大的这种的谱，这个就不得了了。有一个人就做的这个事情，把小敏的歌一首一首一首啊，不是所有的啊，很多首。是谁做的呢？右边这个人啊，他叫黄安伦啊。刚才不是说我以前在纽约上州这个Rochester 常常去加拿大啊，最多一年去了九次加拿大啊。那么呢，黄安伦就住在多伦多啊，黄安伦弟兄啊，也是我的朋友啊。有一年我们在教会，我们开这个音乐布道会啊，请黄安伦弟兄从加拿大也过来啊，做见证分享，然后弹琴。等等，那黄安伦弟兄那他不得了啊！从世界的角度看，他爸爸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啊，他从小从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开始就显出这个音乐的天赋来啊，后来呢又到了这个美国欧洲深造耶鲁大学啊，伦敦英国那些，哎呀我就一个一个也记不住啊，然后得了各种各样音乐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学位啊，这个等等这些的奖项啊，写了好多的这个名曲啊，真的是名曲啊，朗朗弹钢琴得世界冠军那个曲子就黄安伦写的。然后呢有时候黄安伦弟兄常常他就发一些的，他写了很多的信仰方面的这个作曲啊，作词作曲家啊，有一次他发给我，有时候他就常常发给我一些他的曲子，我就听着啊，真是非常美。有一次他发一个曲子，底下有一段说明很有意思，他说写这个曲子呢，故意署名的时候没有用中国人的名字，人一看哦，这是一个亚洲人，一个华人写的啊，他就用了一个笔名，哇，结果发表出来以后在欧美一起轰动，说这个曲子写的太好了啊。这什么西方我不知道什么巴洛克还是什么这个反正音乐的风格啊，得到他最深的造诣啊等等，就一串的这个溢美之词啊，就赞美他的这个曲子啊，然后呢一公布出来，哇，原来是个中国人写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我们当今华人音乐界非常著名的一位音乐家作曲家，两位都是作曲。那黄安伦那次到我们教会来做这个音乐布道会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啊，那个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黄斌姊妹，小提琴啊，这个帕格尼尼，还有另外两个世界最高的三项的这个小提琴比赛的头奖都得过的，以前也是我们教会一个姐妹，现在回到国内去，中国音乐学院管弦系的主任啊，他们一起啊，这个音乐布道会， 黄斌我们的姐妹也拉了好多这个小敏的这个曲子。黄伦弟兄，黄伦教授，他在台上说什么？他说我这个曲子作曲，这是什么？你说是天赋也好，爸爸妈妈来的也好，是学来的。他说小敏的这个是神给的，真的是神给的。他一首一首帮他谱曲，给他看这个照片啊。小敏在台上做见证，这个聚会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也在，旁边是黄安伦给他司琴，黄安伦给他司琴。黄安伦说 我所这一切若不是我是基督徒的话，都是彰显人的荣耀，人的能力，但是在小敏的身上看到的全都是神的能力。小敏的家乡我去过，河南方城，我去过。在河南曾经很多地方去服侍，因为前些年，这个国内有很多叫做艾滋病村，就是因为当年的卖血，染上这个艾滋病，卖血染上艾滋病不是那个针头不干净，不是，他是把这血抽出来以后，然后呢分离，他只要其中一部分。就是那个血浆，其他血呢再给你打回到身体里面去，所以他们觉得好像这都卖血赚钱，再给我打回来，好像也不失去什么太多的东西，那是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好像变成一种脱贫致富的手段，但很多那些血头甚至就有点血霸，非常的黑心，也不严格操作，好多管的那个血在那边，然后去震荡分离，他根本也搞不清楚，打回去的不是他自己的血，常常是这样子。这个艾滋病就这样就传开了，国家有上百个重点艾滋病这个村啊，国家去帮助去扶贫的，这个照片上就是其中一个，也在河南啊，不在方城，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去过，这个照片都是我拍的。2009年的时候，躺在床上的这位病人，左边这个他叫做李学工，当时我们去他家看望他，他是已经信主的，那时候已经是到了这个艾滋病爆发马上快要不久于人世的时候，那这种身体免疫系统受损啊，获得性这个免疫缺损综合症爆发起来的时候，身体有些地方就开始出状况，他的耳朵听不见了，我们就到他的这个床边床头啊，就跟他讲说不要怕，要信靠主，主与你同在。你看这个右边这个图就是他家，你看那个虽然是瓦房，你看已经破败到这个样子，因为那些卖血的都是家里穷啊，那但是呢因穷因贫治病，得了病然后因病更穷，因为他失去了劳动能力，而且被周围的人歧视看不起，就说他有病毒，现在说有病毒是指的 COVID 是吧，新冠，那时候说他有病毒就是指他有艾滋病毒，把他们当瘟神一样，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可怜。我们在他的家里面，在他的耳朵边上大声我跟他喊，我说你怕不怕，他说我不怕，我问他为什么不怕，他就大声说我有耶稣，我有耶稣。这是在他们的村口，这也是我照的照片，左边青少年迎战艾滋病的生力军，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上面这一代有艾滋病，让他们过去就过去了，青少年是希望，但是我们不能不管他们啊，是最可怜的人，可是神爱他们。右边这是他们村头的坟地，我看到这个一片坟地我把它拍下来了，有的那个坟头你看那个土都还不多的，我们就到他们中间去跟他们买油买米，去看望他们，为他们祷告，跟他们传福音。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个对比，左边的这一位这个妇女是艾滋病人，躺在床上的她的丈夫也是艾滋病人， 家里五口艾滋病人，他们最小的儿子被这个妈妈在这个暴怒当中被打死，他把他自己的儿子打死，你就知道是多么的绝望，不然怎么会是那样子。然后呢就把这个妈妈抓到这个看守所，看守所又不收，因为他有病毒，有艾滋病，然后公安呢也没办法，而且说反正这人也快死了，而且他已经够可怜了，再把自己的儿子打死，他已经是够受折磨的了，把他放回来了，也不追究他了。回到家，我们去他家看望，你看他就是完全这个人像魂都没有了一样的。右边这个姐妹也是一个艾滋病人，得艾滋病，我们到艾滋病村，那是我之前其他去的这个基督徒，已经给他传福音，他信了主。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清，他胸前挂着个十字架，能看得清吧？在前排，你看他的笑容，你看得出来像是一个艾滋病人吗？右边这个照片就是在李学公家里面拍的，啊，这个棚子后面就是摆着一些的这个做那个鞭炮、爆竹的那些东西，什么箫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因为那个是轻体力劳动，啊，他们也就能够做点这个鞭炮，但是也很危险的。我有看到有的人脸上一鞭就被烧的，就是这个啊，很多的那种伤痕的这样子。在李学公家里，把好多这些，这全都是艾滋病人，请来我们跟他们传福音，他们愿意节制信主，然后我们送圣经给他们。中间这一位给人家指圣经的，这是一个艾滋病人，已经信主的，他得跟人家指这个指圣经，要看这里要看那里。他以前信主以前他是一个泼妇啊，这我们跟这个村长一起吃饭的，村长亲口跟我们讲的，说以前在村里没人敢惹他啊，没人敢惹他，只能是一个泼妇，信了耶稣以后生命完全的改变。他自己做见证，就中间这位姐妹他自己做见证，我身上有那个录的这个视频，但是最早了，原来的那种数码相机，现在我不会转了，转换不知道怎么转换，哎，也许有弟兄姊妹可以帮我。他亲口讲，他说我感谢艾滋病，啊，我感谢艾滋病。如果不是艾滋病，我不能信耶稣；如果不是艾滋病，你说他们这些人从北京、从郑州、从美国来看我们，爱我们。后来临走的时候，我就跟这些刚信主的这些病人、这些弟兄姊妹，我说我教你们一首歌吧。心中临时的感动，没有准备，也没有带那个歌片，那时候也孩子都没有手机，大部分都是那种没有这种智能手机，所以我就用当地教会的方法，就是我唱一句，然后他们呢就学一句，然后我再唱下一句，他们再学一句。从来没有这样的教过歌的，在海外都是一起唱下来的啊，可以一开始很不适应，但是我教你们。然后呢，歌词他们每个人来这个听我们跟他们讲福音，还很认真，都拿着笔拿着本子来的。我就在他们的小本子上给他们就写这个歌词啊，就是《除你以外》这首歌，就不停的一边给他们写，这个人写完了，那个人本子又递过来，我就给他写，一边写，然后一边就唱一句，还得停下来，他们又跟着唱一句。一直到出李学公家门的时候，我都还在唱这首歌。他们看着这个本子上这个歌词，就问我说，老师啊，这是谁写的？写到我们心里去了。说今天我们还觉得我们有刚强的时候，我们有健康，我们有能力，我们有可以夸口的地方，他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啊。他说写到我们心里去了。我说这不是别人谁写的，这是圣经里面，这是神亲自通过人写的，这是神的话语。我们就一遍一遍这样唱。我们现在先清唱一下好吧，大家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是我的福分，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都是何等的软弱，愿神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彰显他的能力，他的大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这一群软弱的儿女，没有力量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别无眷恋。我们肉体心肠实在是衰残，但你是我们心底的力量，直到永远。主要祝福每一个到你面前来谦卑自己寻求你，倒空自己求你充满，你的儿女，你的孩子，怜悯我们，求主刚强我们，让我们在这样一个黑暗、弯曲、悖谬、仇敌、恶者猖狂的时代当中，能够靠着主，依赖您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